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李宁。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3年8月号，题目是暗流涌动的北约峰会，撰文基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年度峰会已于7月11至12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包括新成员芬兰等，共有31国领导人出席。另外，瑞典及日本、韩国、纽西兰和澳洲4个亚太地区伙伴国家的领导人也共同参加，盛况空前。其发布的90点公报，内容涵盖从巴尔干半岛、亚太到非洲的全球区域安全议题，以及从核子、化学武器到资讯安全等多面向安全威胁，其中最新共识在于提供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捷径。如同峰会召开前所释放出的信息，北约盟国领导人在11日会中除了持续承诺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及社会经济援助外，并正式同意简化乌克兰入会方式。相较2008年北约峰会接受乌克兰申请加入的前提是达成有许多改革目标的成员国行动计划，这次峰会则放弃此项标准程序，改由北约外交部长定期评估乌克兰的年度国家计划，检视进步情况。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后记者会上表示，这将使乌克兰入会程序从3步变1步，当盟国认为时机成熟时，就能直接邀请乌克兰入会。他强调乌克兰在军事现代化及改革贪污等方面的进展，使其入会条件与2008年时大不同。此外，盟国也同意为乌克兰量身定制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以共同决策合作，并作为危机处理时的认伤机制。斯托尔滕贝格强调，北约与乌克兰将以平等地位召开该理事会，这是一套对乌克兰强而有力的方案。他说，2008年乌克兰距离北约很遥远，如今则非常靠近。不过他也坦言，所有盟国都同意若乌克兰仍在战争状态，入会的时机还未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猛烈抨击北约在乌克兰加入仪式上含糊其辞，又指无论是邀请函还是乌克兰入盟的时间框架都没有确定，这是史无前例且荒谬的。他认为这种不确定性会鼓励俄罗斯继续入侵乌国。峰会公报另一个重点在强化盟国全面的防卫能力，包括更新区域防卫计划，大幅增加具备技战能力的军队，提升大规模及多层次演习的指挥能力，增强北约东翼，也就是面对俄罗斯威胁第一线区域的防卫兵力等。在本届峰会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同意支持瑞典加入北约。他说，土耳其领导人将把瑞典的申请提交给本国议会，并确保批准。土耳其和瑞典领导人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会谈后， 斯托尔滕贝格于周一稍后时间宣布了这项消息。北约秘书长称这是历史性的一步，但强调无法给出瑞典加入北约的明确日期，因为这取决于土耳其议会。这意味着要看土耳其的合理安全关切是否能够落实。不仅瑞典需要修改宪法，消除库尔德工人党对土耳其的隐患，还要恢复出口武器给土耳其，美国提供先进战机等事项也被包括在内。这个结果对各方来说都是包赚的计划买卖，土耳其赚翻了自不在话下，瑞典也将得到需要的保护，北约则因此将波罗的海变成其内海，令俄罗斯海军无路可走。美国促成此事，老大地位更加稳固，可见让各方满意的讨价还价仍需建立在各自的利益之上。另外，此次参加北约峰会的日韩纽澳被称为北约的亚太四伙伴国，在其地缘政治当中都是举足轻重的存在。今年是第二次与会，分别与北约签署个别化伙伴计划，也就是各自量身定制与北约的彼此合作关系，使北约进一步东进亚太地区。在参考本届峰会的公报，其中有分量颇重的文字，专门针对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发表意见，大有染指亚太战略态势，这必将招致中国的强烈反应。事态将如何发展，无人可以预估，但肯定会峰回路转。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3年8月号，题目是暗流涌动的北约峰会，撰文基言。我是李宁，感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谢谢收听。以下文章题目是暗流涌动的北约峰会，撰文基言。